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民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胜男。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 MotorChang Legal Practice 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先生，为大家呢来现场解答法律问题。郑律师上午好。哎，郑律师上午好。
喂 Alan 好。
嗯，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从现在开始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向郑律师请教任何法律和移民事务问题哈。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的法律话题呢是有关缺席审判啊，要从在澳大利亚涉嫌性侵的中国艺人高云翔的这个案件的最新进展来说起哈。那现在呢，高云翔是被唐德影视公司呢起诉，但因为高云翔呢现在要在澳大利亚出庭，所以说没有办法回国出席这个庭审，所以说呢可能会进行一个缺席审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说到这个高云翔涉嫌性侵呢，这个唐德影视呢可以说是背了黑锅，因为他们这家公司打造的这个八青传呢，因为两大主演高云翔和范冰冰呢是先后卷入了官司而被迫停播，而且这个唐德影视的股价呢也是随之一路暴跌。那现在呢，这个唐德影视呢已经是把涉嫌性侵的演员高云翔是告上了法庭。那目前呢，高云翔因为涉嫌性侵呢，在澳大利亚现在已经是滞留了有一年多。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呢，在4月4号的时候是刊登了一则公告，说呢是法院已经开始受理了唐德影视公司起诉高云翔还有北京艺璇文化有限公司演出合同纠纷一案，并会在今年的7月19号啊上午9点30分呢开庭审理。但是我们前面提到高云翔因为在澳大利亚涉嫌性侵啊行动呢受到了一些限制，因此预计在7月份是没有办法返回中国出庭的，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个缺席审判的过程哈。郑律师呢，我们说到缺席审判哈，其实我们说白了就是说这个官司要开始打了，但是有一方没有来。那既然有这个缺席审判的存在，那么对于一场哈需要这个掰扯清楚是谁违法谁没违法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庭官司来说，为什么法院还可以允许缺席审判这样的情况存在呢？
如果是缺席审判的话，那每一个案子的话都会有分是民事还是刑事。
嗯，
那民事的话就是民事纠纷的缺席审判的那个几率会比较大，比如说这一次北京那一边的那个案子，双方的话如果有人是不存在的话，法院是可以允许或者是说可以给他通过科技比如说视频之类的来去提供证据，或者是来参与了这个整个审判的这个过程。刑事来说的话会比较困难，因为刑事的话就会有基本法来保护说这个被告是有出庭或者是抗辩的一个机会，或者是这个权利。那如果从刑事的角度来说，就是澳大利亚这个案子来说，除非也是法院那边是允许的话，那缺席审判的话是比较困难。可是对于有一些比较就是判刑比较小的案子的话，那法院那一边为了顺畅整个流程还是会允许的。可是这样子必须要让这必须要证明说那个被告是知道有这个案子，然后他是选择性的不出席，或者是要额外特别的理由让法院那边允许他不出席。
那我们说像这个打官司不来哈，分为这个因素的话，可能会有两大类，就是人力可为以及人力不可抗拒哈。具体来说，可能三种情况，就是自己不愿意来哈，那自己想来但是不能来，或者根本这个人就是下落不明。那前面你也提到，就是说如果当事人自己哈是明明知道要开庭，但是自己就是明知不来出庭的话，那这种情况法律会允许吗？
不会允许的。这如果从一个刑事的角度来说，如果这那个被告是有收到通知的，
嗯，
方或者是控方那一边是证明说这个人是知道有这个案子存在，而是知道本来要出席的，他选择性的不出席的话，如果那个判刑是不会高于两年的判刑时间的话，
嗯，
法院是可以直接说，那他自己看起来是放弃了出庭的这个机会，那我们就继续只缺席上审判就好了。
嗯嗯。
可是如果是两年或以上的这个案子的话，那这个因为严重度比较高，所以法院的话，除非有特别的理由，比如说是那个审判这被告是放弃的，这自己缺席是等于说是放弃了自己抗辩的机会，或者是他是是不适宜出庭来抗辩的话，那法院才会允许继续审判。
那我们说到像高云翔的这个例子哈，就是说是自己想来但是来不了哈，因为呢当事人是受制于另外一个法庭的这个约束令，没有办法抵达。您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其中的几个哈，就是说正当理由。那还有哪些原因是法庭是可以允许的，就是自己想来却不能来的这样允许的理由呢？
比如说是身体不是这是身体健康的问题，或者是如果是有亲属他们需要他的那个协助或照顾，或者是是工作原因的话，一般来说是不允许的，可是如果比如说是他是军人要去代表国家去打仗啊，这种是可以这种理由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前面还提到一种情况，就是下落不明哈，就是说法院按照这个所提供的地址哈，找不到这个人或者说去送传票的时候家里没人哈，各种原因这个传票没有送到当事人的手中哈，没有联系上这个人。那如果因为是以上原因的话，当事人没有收到传票，那法院会怎么做呢？
如果是在澳洲的话，那也是要看说这个判刑是严重还是不严重。如果是比较如果不严重的话，那如果是要发到他最后的那个地址，或者是有寄给了他的那个亲属或就住他家里那个人的话，其实是可以的。可是如果是就完全没有找到这个人，而且那个案子是比较严重，或者是民事的话，是在中等或高等法院的话，那就这个审判是不能进行的，一定要等到是那个被告收到有关的通知发票，才自己选择不去法院的话，法院才可以考虑继续缺席审判。
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法院是可以证明他们已经是想方设法的把这个传票送给当事人，那当事人如果没有能够提供正当理由的话，就必须来亲自出庭来接受庭审，好，是这个意思。
对，没有错。
好，谢谢郑律师。那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呢，从现在开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呢，现场向郑律师请教任何同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好，我们开始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Shella， 上午好 ，Shella。
主持人好。
您好，请说。
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我是一个那个老人会，就中国这个老人会的会长。这个有时候呢，要组织大家出去玩。这个都是60-70岁的人嘛，我怕出问题。如果我在这个微信上说一切这个安全问题自己负责。这个老人会概不负责，像这样的情况有没有法律效应？
郑律师。
这个时候都某一个程度上是除了这句话之外，你也是要简单说明就如果是参加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因为你需要警告对方有什么样的风险，之后他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承担这个风险。
就是说
在上面写了，如果你身体不适或者是什么这个一切的安全情况由你自己负责，这样的有没有法律效应？
也是有的，可是要看的情况，比你需要他们20公里的路，或是爬，或者是自看之类的话，你需要列出为什么你会觉得他们有可能会受到受到伤害，或者是他们需要有什么心理准备，你才可以让他们去接受你这个证明，就是说有什么责任体上的健康上的自负， 理是许现，
就是要把
他们开始，
就是不能概括的说一切安全问题由你自己负责，要把一条一条的列出来，
对，
是不是？
这里声明是你可能会有什么事情或者什么状况，才让他们自己。
就是您在做这个免责声明之前，您可能需要把这个免责的这个责的范围会涉及到哪些哈，就尽量详细的告诉大家。
哦，好的，那个，那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要出去远一点的玩，远一点的玩，因为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嘛，那么我让他们写一个，就是说，一条一条列出来，就是说你要。车出现意外了，这个是你自己负责。如果你有什么疾病，你自己负责。我让他们用中文写，然后让他们签名，这样行不行？
嗯，
用中文是可以的。就算是不是英文的话，在欧洲这边也是有法律效力的。
嗯，
也是有法律效力，
也是有法律效力的。嗯，
那就是说，微信和这个中文都是有，我就写在微信上面。写在这个纸上面让他们签字，或者写在微信上面他们不签字，但是我一条一条的给他写清楚，就是说你一切这个一条一条的一切的安全情况由你自己负责，对吧？这个微信上面也是有法律效应的，是不是？
微信上这样子申报的话，是应该也是有，可是我还是会建议你让他再签个字来确认他是有读过你这个这个声明，因为这个声明是比较严重的，就是那个法律的那个后果比较重大，所以如果只是通过微信的话，那可能有点薄弱，所以我还是建议说你再打印出来，出发之前再让他们签一次。
嗯，这样可能会更加保险一些。好，谢谢Shayla，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好的，好的，
好
的，好，
我们接听下边一位，
谢
谢，
谢
谢您。好，这一位是孙女士，上午好，孙女士。
参与者上好，
哎，你
好，
请说。
啊，我有一个家庭遗产纷争的问题。
嗯。
啊，我这个 defective partner 20 years ago we live together。
嗯。
现在呢，他两个月前 pass away。
嗯。
就是现在财产呢，我们有一栋大房子。
嗯。
孩子呢，现在他有四个孩子。
嗯。
他找到了一个旧遗嘱，新遗嘱。没找到，他原来告诉我有新遗嘱，但是现在没发现。我们是1998年在一起的，他那个旧遗嘱是1996年写的。
嗯，
其中呢，包括他小儿子的前妻离婚，15年前离婚的一个前妻，后来他孩子找到我跟我说，你就同意，就是我们五个人5/5分成吧，大家平分吧。我。没同意，我说我不懂法律，我不懂英文，我不赞成你这么说，我需要找个律师。像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伸张我自己的权利？
那首先的话，你必须要跟那个律师去讨论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因为就是你的那个 partner 他是有立遗嘱，然后比如说1块钱都没有留给你的话。就是他遗嘱是这么写，他也未必有这个法律的能力去这样子做，因为你跟他是超过一年的 de facto， 超过2年的 de facto partner， 就等于说跟有很多权利就跟合法的夫妻是一样的，所以自然你对于他的那个财产也是有一些法律的权利。如果他这个遗嘱是违反了你本来的那些法律权利的话，会变成说是无效的。
嗯，
所以就比如说一般是合法夫妻分1/1，就等于说他的那个遗嘱只能处理他自己那一半的那个财产而已。
嗯，
所以你需要跟律师去谈一下，是不是应该要去反驳他这个遗嘱，或者是按照普通的程序来争取到你。
这个反驳时间有时间限定吗？必须在多长时
间
之内？
有时间限制的他们会。他的继承人会先去法院那边申请一个叫 probate 的一个事情，然后申请 probate 之后，他们一定要打广告。打广告这个期间的话，你就是需要去法院那边去递交你这个申请。
那我怎么知道他打没打广告？我怎么能看得出来呢？
你是可以到法院那边有一个网站可以查，或者是是你要看是他的继承人是谁或他律师是谁，然后就通过这方面的话去得取这个消息。
嗯，或者是目前的话，您可以以最快的时间尽快可以去申请这个事情，可能会比较保险一些。
一般要多少时间限定之内我必须做这个工作了？
一般是他们递交申请之后好像是30到60天左右你就必须要。
那他已经去世都2个多月了，快3个月了，但是我哪知道他们什么时候递呢，什么时候没递呀、啊，
所以你就是要去法院那边去先查他们有没有人申请、
嗯、或者您现在可以找一位律师来问一下。
那我会不会错过这个时间呢？如果错过了我怎么办呢？
错过的还是可以申请豁免这个时间限制，所以必须要快、
哦、对，就是说您现在尽快就采取行动了，
处理这个问题，
对，您尽快行动了啊。好，谢谢您孙女士。好，
谢
谢您
啊，不好意思，谢谢了。
好，嗯，我们再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刘女士，上午好刘女士。
哎，你好。
哎，请说。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关于就是咱们家里头，就是比方说我报警，就是不能随便报警，意思是就是说家里发现丢东西了啊，比方说丢了几千块钱价值的5000块钱的东西，那么报警以后呢就发现是自己家人拿的，那我要再撤警就是不可以，对吧？因为他也要会警察会立案去量刑什么的吗？
您的是说，就是说您报了警之后，警察已经来了，事后你又发现是家里人做的，所以说您是想撤销当时就是撤诉，或者大概这个意思是吗？
对对对对对，
嗯 okay, 嗯、
就是可以吗？
郑律师，
因为是刑事的这个案子，你一旦是报警立案的话，警方那边就会独立去查这个案子。那如果你之后有发现有跟之前说的那个口供是不一样的话，你只能告诉警察说啊，之前有一些事情是是讲错了，或者是让其实弄明白了。可是如果你是发现啊是某一个亲人做的，可是你不想要起诉，那这样子的话已经是太晚了。警方那边会独立去判断说要不要去起诉这个人。
嗯、好的好的，谢谢两位哈，因为时间原因，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参与我们的现场说法的节目。那即将9点到11点播出的是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